先交给五位长老。
弟兄姊妹早，真的是很高兴又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转眼间已经是二月的第最后一周了哈。那其实在前面这两个月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其实发生很多的事情，无论是教会里面还是在这个世界之上哈。大家还记得吗？一月中旬的时候，有一批人来到我们这里，要求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参与在这个街道上面举牌的这样的一个施工。这个举牌大概是一月中旬的时候，他们从 New Jersey 下来。那这个发起人实际上是在加拿大一个弟兄，然后的话他神学院毕业以后他不知道做什么，突然有一天说他就有这个意向要开始举牌，那这个牌子就举得到处都是。现在大家如果稍微的 follow 一下的话，会看到在美国无论是纽约、波士顿、费城、 New Jersey 他们现在肯塔基。那当我们来一起参与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能力，我们以前没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也没有这个感觉。拿这个牌子，冬天那天刚好第一天来的时候下冰雨，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去，当时 Elsa 姊妹也在那里，那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这个给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当我们真的是觉得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来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感到的那个能力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们感到惧怕，感到那个能力反而感觉到往那一站的时候，哇，从来没有感觉到的能力。这个事情没有完，他们来了做了展示，我们现在在等他们给我们寄牌子来，以后的话我们找时间会跟大家一起出去啊。那二月初一月底的话，我们有南非的宣教队伍过去，将近10天的时间。其实很多的信息已经开始分享，那这个短宣所带来的给教会带来的这个负担，带来的呼召，带来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重大的。那接下来的话就是2月6号大家知道土耳其的大地震，这个是很少见的，突然间有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那整个的教会，全世界，俄乌战争都不算事了，整个教会我们也有回应。那2月8号大家知道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那就是 Asbury 这个私立大学，它里面有一个开始的一个敬拜，然后这个敬拜完了以后，当结束以后，结果人都不走，接着祷告一直到现在，然后引起了一个整个的全世界教会的一个回应。这是不是一个大的属灵的复兴？因为这批人留下来的都是在18岁到25岁的这样的年轻人，然后大家的回应越来越大。当这个事件开始的时候8号以后有学生留下来，到10号的时候媒体开始报道，然后11号的时候礼堂爆满，12号的时候别的教会和机构过来，14号的时候有22个其他的机构人群都来，然后有不同的大学，然后有从世界各地赶过来的人。那我们教会有没有回应？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当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思考？现在还在有，现在所有的教会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个怎么回事？到底是复兴还是回归，还是就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持续？那2月18号我们教会有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春晚，以教会来的形式来邀请周边的这些社区的，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参与我们教会组织的一些活动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专门组织了一个春节晚会。这个实际上是很不容易实现的一件事情，因为教会传统上教会就是要建造门徒，我们 这个度怎么把握，有多少算是属实的。因为当我们在组织节目的时候，没有很多的来得及的思考，只不过是大家愿意来的时候我们就邀请过来了，回来以后的话大家就开始反思，这里面到底是属实的，我们是在是不是在向这个世界屈服去讨好他们。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教会一定要深刻的来反省我们这些事工，我们这些所做的付出的，它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那最近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就是这个 ChatGPT 影响。这是一个新的智能软件平台，它可以，过去的话我们 Google 一下，就是比如说寻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网上都给你。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可以跟你谈话，然后跟你的这个，它会把你要你，它可以会回答你的问题。它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比如说我写一首赞美 Trump 的诗，他就开始写了。写一首，比如你还可以问他基督教和这个佛教的区别是什么，他不光是给你那些关键词，直接给你一个文章。所以大家，这个对大家的影响很大。那这个对教会的冲击是什么？教会现在都在积极的回应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所带来的恐慌就是有一天这个人工智能会不会让这个世界毁灭，我们都很害怕。所以这个都是发生在这两个月，这个事情很多啊，感觉都没有时间来处理。所以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这些信息里面，我会一个一个来跟大家，我们慢慢的来思考，仔细的深入的有一些思考。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前两个星期我和洪长老代表教会去参加了清迈的一个宣教会议，那这个会议里面有很大的得着，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一些感受和对教会的也许有一些激励。这个地方大家熟悉不熟悉？在泰国清迈，如果大家看得清楚，这是华盛顿，这个是泰国，整整时差12个小时。我们当时去买票的时候，我自己在买票的时候，这个从价格啊各方面衡量，最后这个旅途是30个小时，然后有25个小时、23个小时是在飞机上面，这是我经历的最长的一次、最辛苦的一次旅途。但是到了那里以后呢，大家看好我们的清迈，这个是泰国整个的这个地图，这个地方是曼谷，这个地方是清迈，是在泰国的北边。那这边呢就是金三角，所以这边就是缅甸，这是老挝，金三角。我们这一次去宣教的旅程呢，就是前面五天我们在清迈开了一个宣教的大会，之后呢我们有两天的时间去金三角区域。那个地方呢我们去拜访了当地的那个主恩堂，然后呢有一个戒毒所，还去看了那个鸦片博物馆，还有那个当时解放战争时候留下来有一个叫做段将军，他带着国民党的一个部队留在了那里，然后就占山为王，从那儿有一个中国村，到后来的话又被这个泰国给就是慢慢的变成了他们的平民，在那个地方全部都是中国人，是他们的后代，那些部队的国民党的这个军官的后代。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花了两天在那儿，然后回来以后呢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去曼谷探望那里的宣教士啊，一个是加利利的，另外的话还有是黄磊牧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给我们很丰富的这些连结和感受啊，都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这分享之前，要知道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也不是特别的认同，就我们要为什么要去做短宣，我们为什么要花代价去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为什么要参与我们自己教会周围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这么多的慕道友，中国人都还没有信主呢，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来看神在给他的选民，给基督徒 从开始到末了，他的期待、他的盼望、他的使命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我们变成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得救，我们从生活的这些各种困难里面、各种惧怕里面、各种搅扰里面走出来，其实不是神的心意。大家知道圣经是一本什么书？圣经很多人说得救福音，其实得救的目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书，圣经是关于神荣耀的书。这个高度一定要有。大家可以从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怎么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去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说，我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两个得福其实就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那不止如此，在出埃及记里面，大家都知道出埃及记是关于神拯救的一本书，拯救他的选民。大家知道拯救的目的是什么？拯救的目的就是神在跟摩西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直接跟他说的几件事情。他要摩西站在法老面前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要侍奉我。大家知道哈，容我的百姓去，目的是什么？要这批以色列人走开，不是为了去了就脱离他的，仅仅脱离这个埃及人的压迫，而是要侍奉他。这一点很重要啊，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我们要去侍奉他，就那么简单。然后他说，我若伸手将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这是对法老说的，你早就在地上除灭了。他说，我要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大家知道哈，这个地方对，尤其是对埃及的神，在埃及的这些这个法老也好，他们的整个这段历史也好，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神是怎么样来使用他的。在这个地方就强调，我让你存留是为什么？是为了彰显我的大能。无论是神的选民，还是周边跟神相关的这些国家，神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也就是当他们得救的时候，越过红海的时候，很多人愿意跟着以色列人走，因为他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的神是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厉害。所以大家知道解救为什么要解救出埃及记，让他们出埃及，不是因为看他的苦，看他的这个那个，而是什么？而是要让他来服侍我。让一定要往后面读，不是仅仅说回应以色列人的呼求啊，我好苦，然后你就把我救了。没有，他说什么？是要服侍我。他总有一个最，大家要一定要找到一个最终极的神做一切事情的目的，一个终极的。但是为了这个终极，中间可能会有不同的部分，但是我们不要停在那中间的那个阶段，因为神还有更高的指示。那在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经文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这个地方，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耶和华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人中得保全的回归，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这是以赛亚这个先知在以色列犹大被捕的那段时间，被掳的那段时间，给以色列的一个忠告，传达神的信息。那在49章的时候，已经是在给他们就是啊一些，因为前面39章都是讲到神他们将怎么样被掳啊，糟糕。但是后面的是一个盼望的信息。那在这中间，他说你们会被复兴，但是怎么样，尚为小事。你们要回归，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大家想一想，放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的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来比，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现在哪里？我们现在是回归了吗？我们现在是复兴了吗？如果还没有到这一步的话，那么在神眼里看为尚小的事，我们都没有做到。如果我们复兴了，我们回归了，神说这尚为小事，接着还有大事，赶快去怎么样，做外邦人的光吧，直到地极。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做宣教，教会要离开本地，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样的一个命令。当耶稣要离开这个地上升天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对这一批成熟的基督徒来说的，跟了他很久的这些门徒来说的。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思考教会的使命，我们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经常的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得救有没有跟这个相关？是不是我们只停在，还停在我们的回归，我们的复兴之上？当我们来看一个教会，这是不是神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教导之下的，这个教会有没有传福音的意向？这个教会是不是在建造门徒，让人悔改？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职分是什么？让我们不满足的是什么？如果你说我之所以这个教会让我太不满足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得救了，悔改了，但是他不去传福音，他也不去送极地，这个教会你不要待，没什么希望的。如果因此我们里面受到圣灵的搅扰，觉得这个不满足，尽管去到前线去找宣教工厂，离开这个地方，因为神真的是要用你，神真的是要用你。所以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当保罗来说的时候，你看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是保罗给自己的这个定义，是要在万国中，而且他把这个看作是什么？是恩惠，救恩之后。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样的教导有没有人在我们的心里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你不需要去研经了？很多人说哇，这个圣经我要去研，你这个地方去研什么研？这么直白的教导，如果你说我看到这个圣经哦，我不在这个地段，我开始找哪个地方附近没有 Classburg 还是 Frank 哪个地方没有教会的，那我去，那个真的是，我觉得这是神的旨意，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立在这里的原因。过去我们的母会在 Silver Spring， 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存在？因为早期的长老们、同工们看到了，哎，那个地方需要一个教会，就来了。当时是很多的人住在那边，每天到这儿来敬拜，每天那边敬拜完了，下午开车过来， 开大半个小时的车过来，然后来塞塔不及时二一十几个人开始一点一点在这里建立了教会。然后他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他说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应该是我们天天想的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有的时候是蛮尴尬的，很尴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向全世界都宣告了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宣告以后啊，其实蛮麻烦的。别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就开始看，哎，你变成基督徒了，人家可知道。很奇怪哈，其实很多的人不明白这个圣经，也不信基督教，可是他们很知道怎么做一个基督徒。他们很知道，哎，经常会说这个人怎么会是基督徒，他都不是基督徒。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的人说我是基督徒了，别人说，哎，这个人怎么可能变成基督徒，对不对？还有一段时间，有的人变成基督徒很久了，那不信主的就说他都变成基督徒，他这样的人做基督徒，我就不去做。你很奇怪，他们怎么知道？他都不自己不是基督徒。这个事情也同时这样的，其实很多人对这个牧师也是这样的，长老也是这样。当我们有一个宣告的时候，挺麻烦的。你这个宣告越高，你越麻烦。你宣告做基督徒，世人会看着你；你宣告你要去做全职的传道、长老、牧师，那就更麻烦了。虽然很多的人没有这样的护照，可是他们都知道怎么牧师是什么样子的，长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个不得已啊，大家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我经常有这种感觉，不得已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我想撂摊子，这个东西我自己活多潇洒，可是我宣告了，我也回应了，完了以后这个脸放不下来了。耶稣在从这方面他还是蛮考究的，他说你要是跟随我的话，你得好好的思量思量，你能不能放下你的一切，你若是不行的话，你千万不要开始。所以我们在有的时候在邀请人信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缺乏这样的考量，结果把人害了。其实人家还没有做好准备，你结果在我们的催促之下，别人信主了，信完以后就很尴尬。就像耶稣说，哪一个要是建房子的，或者说做都不要好好的来估量一下，如果成不了，别人会笑。就冲这个笑话脸面，其实保罗说不得已，我是太理解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能力也不够，对不对？然后我们的信心也不够，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不够，结果砰，放到这个位置，大话也说出去了。宣告，这叫宣告，你知道吧？宣告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宣告，你知道吧？不是我，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来说宣告成为这个基督徒，宣告成为传道人，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功。从一个角度来讲，保罗却说这是恩惠，把我们放到一个很尴尬的地方，他说是恩惠。那我们得仔细的想一想，其实到很多的时候，包括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早期来的时候很好，但是活着活着就比较麻烦。其中的一个压力就是传福音，因为在这么清楚的神的旨意之下，对基督徒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如果我们不回应，直接回来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你来教会只不过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得安慰，交朋友，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有一个地方可以做一点事情。教会有这个压力，教会如果只是自己，说实话，在团契里面几个弟兄姊妹然后在一起生活，变得和美的日子，这个日子太容易了，很容易和美。因为用圣经的那些道理，圣经的教导，神的旨意，只要我们稍微尽一点心，生活的有平安，生活的有盼望，我们可以原谅别人，我们可以不跟人吵架，然后凡事感恩，太容易了，甚至认罪都可以。你有那么七八个家庭在一起，天天这么聚会，然后每星期就这样自己在里面啊，会，这不太和美了吗？可是不能停在这里，停不了， 你如果不传福音的话，就在神的诅咒之下。我们把其实信主的时候也把自己带到了这个神的这个很厉害的很严厉的诅咒之下。因为什么？当他给我们恩赐，给我们一切，我们若不用的时候，神说是什么？你这个恶人，我给你的恩赐，给你5000两你都不用，给你1000两你也不用，你怎么样？你是个恶人，恶仆。所以保罗说，我是不得已的，我非常理解。所以教会一定要成长，一定要传福音，一定要宣教，要走出去，只在地方还不够，因为这里面讲到那么清楚的，要到极地去，要到极地去，要到福音没有的地方去。当我这次去参加这个开会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刚好也是我们最近在灵修的时候啊，在哥林多前书这一块，那里面讲到了12章的时候，讲到了圣灵的恩赐，对吧？圣灵的恩赐，其实圣灵的恩赐，对圣灵的恩赐，每个人在教会的职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方面搞不能够放在脑子里面，不能够实践出来的时候，是教会造成纷争，叫大家心里面有无限苦毒的一个根源，一个根源。要么是怀才不遇，要么是就是彼此看不上，然后拉帮结伙。那在会议里面啊，能够怎么样形成一个在宣教上面有突破的各种各样的呼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让我看到的还是在恩赐上面，神的恩赐上面，我们的领会和实践。这里面讲到，在以弗所的书里面讲到，他说这个恩赐的用处，恩赐的用处是什么呢？赐这些恩赐，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我们现在一切的教导的目的。只会讲道还不行，只会先知，只会传福音还不够，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来建造一个，要成长，得以长大成人。那你就知道这个什么叫长大成人，他后面又说了，对不对？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怎么样？会中了人的诡计，然后的话飘来飘去，随从各，然后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接下来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地方描述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特征，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全部都靠他联合得势，然后百节各按其各职，然后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接下来身体再增长再建立。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很重要，什么叫做一个成熟的教会，什么叫做基督的身量，成熟的这个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一个大家都能够联合在主里面的，是一个每个人都在主这个身体里面有功用的，是一个大家可以互相帮助的。当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教会的时候，我们时常用这个来衡量教会，Germantown教会啊，这个周围的教会。可是当我们来说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在更广的意义上实际上就是教会。那个教会来谈的时候就不只是Germantown教会。从宣教的角度，从国度的角度，这个原则也是要适用的。那就是意味着什么？这个教会和那个教会要有连结，教会之间要有连结，肢体之间要有连结。 这样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什么叫神的国度，什么叫基督的身体，在那个层面也是要这样的，也是要靠他联合得合适，百节各安其职。马里兰的教会和中国的教会和泰国的教会各有功用，一定要合起来。中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心胸啊，也没有这个看见，中国的教会都搞不到一起去，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在国度上去宣教呢？怎么能够扩展国度呢？我们还是在小孩子这种过程。其实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不同的教会神已经给他们有不同的这个侧重点，看到有不同恩赐的人在这个教会，哎，在另外一个教会他擅长什么方面的，可是我们有没有连接起来，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存在的意义，这个是我们要打开眼界的，打开眼界的。所以当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来思考我们的宣教的时候，我们的参与、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目标，应该给我们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最后十六节把它打开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第一个，我们心中要有神，一切都是什么？靠他联络的。另外，我们要心中有人，我们经常看不到别人，经常就看到自己，神给我的呼召、我的负担，哇，一旦也看别人都在哪里，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这种状态在教会里面是太多了。我们需要看到百节各按其职，我们需要看到那个百节，每个地方都有神他的旨意，都是神的工人。然后另外怎么样，心里要有意，要有意向，要有那个画面。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那个眼光不是说哦，他是他的教会，要看到什么？要有彼此能够相助这样的功用，要有彼此能够相助这样的功用。我跟大家讲一下，这整个其实这个过程，在整个宣教这段时间里面，包括这次宣教的成型，都体现的这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心中有神，心中有神。我们的连结，宣教的连结，不是靠个人。过去很多的时候说我认识他我才行，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在过去两年三年的这个疫情里面，开始的时候每天早上有两年的时间，我参加这样的一个晨祷，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八点半，是伯特利中心的祷告平台。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关了，所以大家都没有去处，都在家里闷着，然后我每天早上六点开始就参加他们这个祷告会，六点到六七点钟是祷告，七点是宣教士的分享，七点半以后是分享完了有分组，一直到八点半，这么长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面都是在网上，谁也不认识。这个是上个星期六的时候他们的祷告平台一直在有，现在大家想去的话都可以去。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认识了一个同工，他们主要的同工叫黄明发弟兄。我就跟他也没有见过面，很少见面，我就只跟他见过一次面。那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因为我后来做他们的会议的一个主持星期一早上的会议，然后跟他慢慢多一些认识。那这个弟兄他对这个宣教很有负担，他也不是长老也不是牧师，他就对这个有负担，然后他开启了这个祷告平台，然后他对中东对亚洲各方面的这个宣道士都非常的熟悉。那他做任何事情的呼召就很简单，他不是因为有一什么事情，不管你能不能，他只要有这个想法，只要有这个需要，他立刻就来联系你。去年七月份的时候，他突然间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吴伟，我们这里有一个韩国的王部长要到美国来推行他的这个宣教的意向，他说你能不能接待他一下，他会到 DC。我说可以啊，然后呢这个王部长就来了， 他来了一家三口人，这是他，然后他太太，还有他一个大学读大学的女儿，三个人，这三个人这简直就叫裸奔。裸奔的意思，他没有带，就是自己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要做什么，也没有预备各种各样的住处，也没有不知道。我跟他刚联系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我说哎，王部长你要来 DC， 他说是的。我说你在这里有什么计划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这个有没有熟悉的人我帮你联系一下，他说没有，你是 only one， 你是最第一个。我说你要做什么，他说你我就是来宣来推广一下我这个宣教的意向，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差会，你帮我组织吧。啊，我帮他组织，我都不认识他，三个人，这三个人在我们家住了十天，我跟他从来不认识，每天一日三餐啊陪他吃，然后他很那个，然后最后还说你什么时候吃火锅呀，就是你知道吗，我们的接触就是那么简单。他也没有奉献，做了十天以后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包紫菜，韩国带来的紫菜，这是他们能够带的最方便的表达他们的心意。 That's it。 大家知道这些连接，那我带他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大家知道吗？有那种感动，另外还有就是保罗说的不得已，找着你了，没有任何的推辞的，没什么好推辞的，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后来我就立刻，他要十天我得安排他活动，你看不光是这个吃，还要安排他活动，然后我就尽我的力叫了这个当地的这些我认识的牧者，然后在我们教会开了一个会，开了让他去讲，讲完了以后我们还一起合了个影，那很感恩，那来了还不少教会，都是好几个。那中间的话呢，有何牧师，就是这个何牧师，然后林牧师在那个在 Virginia 那边过来的。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对他的意向慢慢的有了一些了解，然后也表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他的这个想法就是在清迈这个地方建立一所宣教学校，因为他现在看到这个中国的宣教士出来以后，一个是缺乏培训，另外的话出去以后后面也没有人关怀，非常的辛苦。但他自己是中国韩国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在中国西安专门学语言，然后在那里服侍，后来中国开始赶人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了中国，然后到清迈继续的来为中国的宣教士、中国的宣教、中国的福音来工作。所以大家都很感动，然后感动的话呢，那接下来他又说哎，二月份有一个会议你们应该过来，这种活动对我来说又是一个不得已的。这个时候其实很不想去旅游，可是我好像二月份也没什么安排。然后的话当时我跟他也很热情，我也说啊要参加，他强调的最说要有行动，你不要这样，要有行动，他强调的最简单的信息就是说这东西你们都知道要有行动，这种东西来的时候你没有法拒绝。所以我们就去了，去的时候很感恩，这次有那个何牧师也跟我一起去，这是我们离开 DC 的那一天，我们俩同行。洪长老提前走了，他自己自己安排的旅程，但是我们在那里聚合。那这个整个的会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照片，那个是会场。现在的话呢，当时这个照片是不能拍的，我们的手机全部是收起来的，因为很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会议国安都派人来的，我们就是不知道是谁。他很怕受到干扰，但是结束以后呢，后来我跟他们讲，我说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分享，他说现在可以了，因为回去的人都已经安全回去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现在的稍微好一点。但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吗，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共90多个，很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呼召之下，有这么多的人来开会，都是因为圣灵的这个，是因为大家靠他的联络，还有从中国过来的，是多么的危险情况下从中国过来的，大家知道现在本来就有这个疫情，而且还带着这样的一个 一个迫害的或者说危险的这个潜在的危险在这里，可是来了，所有的人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感到的就是全身都是靠他联络得合适。所以大家心里面要有神，没有神的人很难去做这些事情，很难是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几乎没有时间游玩，我到泰国的时候就去了泰国，到了曼谷两天，一天是探访那个跟那个黄牧师，第二天是另外一个加利利的宣教师。两天的时间，我们就在两个那个超市待着，因为那个地方比较简单，有吃有喝，然后还凉快。其他的地方都没去，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去那里不是因为自己的喜好，不是因为友情，那些人都是陌生，我们去那里都没有人呢，就是因为圣灵的呼召，大家也要这样联络。第二个呢，我们心中要有人，我们知道神所预备的各种各样的弟兄姊妹在各个地方，不光是 Germantown， 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神在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他预备的人，都有他预备的人。保罗这地方怎么说？正如我们身上有好多的肢体，肢体也都不有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大家要有联络的这个概念。每一次出去，其实不光是宣教旅游，在大家任何的旅游时候，要把这个放在脑子里面。你去一个地方，这有教会，这有一些肢体是跟我们相连的。大家知道吗？保罗在写这个16章的时候啊，罗马书16章最后一章的问候总结的时候，这封信让我感动的要命啊。他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每一个地方都是他在罗马教会的同工，有一些同工是他认识的，有一些同工是他因为听到他们做的事情的。想想那个时候写一封信是多么的不容易，送到罗马，花那么长的篇幅一个一个的问安啊，这是他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没有见面的，还没去呢。他心里面是放着一个什么样的，他的那些同工在他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现在走动这么容易，到哪里去随便问一下，这个走动一下是多么的容易啊。不光如此，我就不给大家读这个了，你看他那里的同工，我的同工提摩太，我的亲属路球耶孙索西巴德，向你们问安，向你们问安。这是那个时候的同工的关系。我这代笔的德丢在主里向你问安，接待我的该由向你们问安，城管城银库的向你们问安。这里面描述的是一个什么场景？大家想想看，保罗一边写话我要问安，结果他的同工在周围，哇，保罗要写信了，哎，那个谁帮我去问安一下，哎，也帮我问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关系多么的亲密啊？这个难吗？不难，不难。所以我们在那里知道的时候，我得到之后要去清迈的时候，清迈我也没去过，曼谷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宣教士。那个我们这个是肯定要去看的，对吧？这个是谁？这个向和微微，我们会议完了以后，我们就到清迈去，到他家里去。这他家的院子挺大的，其实鼓励大家去清迈去宣教哈。其实他们的生活条件蛮好的，在整个的那个院子比我们这里所有的院子都大，还敞亮，里面有排球，有乒乓球，他们还养了只狗，你看坐前面看到没有？那个狗非常的甜美，跟他们有很好的交通。然后除了此之外，我就没有人认得了，所以我就问周围的人，问黄明发，因为黄明发他是知道那个很多的宣教士，然后他就给我介绍。那其中有一个是伯特利的这个一个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张范姊妹，他很神奇，他在那里做那个就是那些陪读的，你知道吗？现在清迈曼谷有很多的这个国际学校，非常的高标准的，价格又低廉，所以中国很多的家庭啊，从小学开始就把他们送过去，这个学校是一直到这个高中， 大学，然后陪读，就打算陪这么长时间。那很多的家庭，有的家庭是父母都去的，多半都是妈妈去，她在做这个事工，她在做这个事工。可是她我们跟她聊的时候，这是我离开那个最后一天跟她聊的时候，以前都是在网上见的，这次见面了，哎呀，跟她的了解很多，她的需要，然后她自己感觉到很受鼓舞，因为有人去看她，因为有人去看她。然后在这里还有那个，你知道吗？这两个人是谁？这两个人就是其中的一对父母，在那儿陪孩子。他是谁呢？他是张前进牧师的，原来在清迈的那个教会，他所一起的弟兄姊妹。那我就问张前进，我你那儿有没有人？他就给我介绍这个人，然后我就很高兴见面，像亲人一样。在主里面这个关系啊，大家知道，那这个是侯老师。这个人是一个音乐的这个音乐非常精通的一个弟兄，他在那里帮助泰国的教会来建立这个建造敬拜团队，从小孩到这个大人。他就在泰国的教会里面，结果做了几年以后，现在他非常的成功，泰国的教会完全的认同他。然后他说，现在我都不需要别人来支持我，因为他们那个教会奉献拿上来以后，四个传道人平分，他是其中一个。哇，不得了。他也是我不认识的，只不过是说有人介绍，那见面的时候分享起来，你就知道，你就不得不这个出去啊，长我们的眼界。我们在这个教会天天愁这个愁那个，看这个看那个，你要出去以后，你就会发现神的这个有这么多的人预备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参与。然后这个黄牧师大家都很熟悉，对吧？黄牧师这次给我们谈的非常的那个，他说我那个时候教会一定要宣教，他说我曾经立下誓言，如果两年之内教会没有人出去宣教，我出去，哎，他就去了。这个挺有意思的啊，他们那个教会现在说，因为这个教会的逼迫，然后因为这个病毒，他们现在采取了什么？他们把大教会全部把它分了，分成小组，现在小组聚会，每个小组十个人以内，小组长带领，然后小组有大组，但是教会一点都没有失去。正因为这样的情况，教会一直稳固成长，他呢反而不需要去带领大的敬拜了，他在不在有的时候就无所谓，他就跑到泰国去了，他准备在泰国做。你就看神的要做的这些事情啊，真的是很神奇。那这对子这个家庭是加利利的炮姊妹，保罗弟兄。那他们今年加利利团队要在那里做这个宣教士的同工会，他会在那里组织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同工，非常的不容易。他在中国读的神学院，可是他读中国神学院的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是那个神学院里面佼佼者之佼佼者，因为大部分的读神学生都是高中去读的，他是大学毕业去读，两个人都学教育，精英，就是在国内教会，这是属于本来就是要接下来留在神学院教书的人，他们去很不容易。但是跟他们的连接你就知道真的是很有意义。今天他还跟我联系，跟我讲他昨天做的事情，他说他用了四天的时间在电脑上键盘上一个辅音一个元音按键盘，终于写好了三页纸的泰语信主见证，共1037个字，今天用泰语分享信主见证，感谢主。前方的宣教士是多么需要关怀呀！我跟他是陌生人呢，就是一起吃了个饭，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都其实很困难，所以我们每一次跟他们吃饭，我跟何牧师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我们来付，很开心他们在一起，完了以后再给他们一些支持，不得已，不得已啊，你知道吗？当我们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又认识了很多，在这个不同的从这个时区金三角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这个开会的人，剩下来的人，在那里认识了很多这些童工，非常很，其中挺有意思，这几个特别好玩，大家看一看，就是你看中间的那个人，一二年就开始独自离开家去一个人去宣道，他是正儿八经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我们在那吃饭，这个你看到他盘子是空的，知道为什么吗？舍不得吃，买了以后他把他自己的那个饭包起来了，第二天吃，吃的是我们周围剩的饭。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保罗。那旁边的这个弟兄，他挺好玩，他给自己起名叫以理，因为他说他经常做异梦。他现在在柬埔寨，经常一个人开着个摩托车在那里到处走，他会针灸啊这些东西。旁边的这个弟兄，他在清迈买了一块地，买了个岛，岛上买了块地，自己在种榴莲，刚刚开始。他说他本来种榴莲是要发财，后来他看到这个，听了宣教这个大会以后，他觉得他想建一个宣教式的疗养中心。你就看到这个神，当我们愿意来看的时候，神放在我们周边的这些同工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神学也不一样，开我们的眼界啊。所以更重要的一点，当我们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有意向，要知道这些人都是神的工人，神预备在我们周围的，我们要怎么样，要知道可以互相的工作，互相的来连结的，互相的来连结的。大家知道吗？你像这个地方讲到的是最后这个成熟的身量是要怎么样，是要彼此互助的，个体的功用是要彼此互助。我们在这里有没有这个概念？如果在小教会都没有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出去更难呢。在座的各位，神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要用我们，有的时候像是很神秘，对吧？神给我什么也没有，我也没有钱，我也没有能力，好像我也老了，好像不知道怎么办了。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来找我谈，我在这方面特别有恩赐，我特别能够看到神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身上可以用的，至少是在跟我合作，彼此之间一定要有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感动的话，一定要想神要我来帮助谁，谁给我的恩赐是什么，要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我们都是在神里面的。这次我觉得直接的一个让我感受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同工在教会里面的第一个就是何牧师。我跟何牧师这次是很奇妙，这次十几天的时间，从5号到17号两个星期的时间，从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就，他就因为他跟王牧师不是那么清楚，我跟王牧师他感觉稍微好一点，他总觉得我能够帮他安排这个清迈的事儿，他就说从哎喂这个事儿全部就你安排。所以从开始的飞机票到这个最后回来，他说我全跟着你，然后就每天每顿饭住的地方早上看全在一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真的是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他送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两个两个的。这个里面所带来的这个祝福，带来的这个提醒，丰富建造不得了。每天早上几乎是和睦或者见到我，喂，你早上灵修是什么感受？哎，我们就开始聊，然后开完一个会，去一个地方，去完一个教会，然后他就回来，哎，喂，你今天的灵受是什么？我有的时候都没有准备好，他就开始问。但是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到聊的时候，因为他我聊了以后他也聊，哇，那个神所带来的祝福不得了。倒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2月14号，这是2月14号，我们俩在那关，2月14号我想是在哪里，2月14号是在曼谷，那天我们准备回来了，在等飞机，因为那天下午四点钟要去跟那个保罗去见面，因为他要上班，所以白天我们俩在那儿在这个地方待了一天，因为没地方去，也不想去什么地方。结果一转脸，喂，情人节的 今天是情人节。他开心坏了，然后立刻就开始跟我拍照片，他你看他我们俩这个情人节在这儿过都有意义。神的祝福真的是，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们的同工真的是很多的人一起能够建立这样属灵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可能还真的是有意识的把大家两个两个送出去住一段时间。还好我们跟他时间待的不长，所谓的半个月不到还属于蜜月期，对不对？我估计再住着住就麻烦了。那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敬拜团队，敬拜团队大家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有美国的、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伊朗的、台湾的，就这些人。大家在一起合作的时候非常的喜乐，神所预备的。你看到大家很简单，在那里的话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为了神的这个旨意来的。那在这里给大家看到的是真正的很可贵的，就是韩国的宣教士。这几个人里面有从这个卡塔尔的，有从印尼的，还有从这个捷克的，他们原来都是在中国做宣教士，因为中国的逼迫全部都离开了，但是他们到了各地以后还是在做华人的这个事工。其中有一个这个沈牧师，他去年的时候七月份在 Virginia 有一个韩国人的宣教大会，他来了，然后他来了以后，他看了一下这个马里兰这门堂，他有负担，这个人他说我对你们那儿有负担，因为他在那个捷克已经干了，完成了那里的使命，他说我想来看一看。这两个人你知道吗？他们在开始出来，那个他师母是一个钢琴师，他们开始宣教的时候，去中国的时候，他们把钢琴卖了，把戒指卖了，没有钱，然后把家里的家当都卖了，然后拿着那笔钱走向宣教之路。他说我自从卖了以后，我的朋友开始给我钱，神就是这么供应的。当你摆上的时候，他可能明年会来，今年什么时候会来，我觉得很好。然后这次的会议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早饭简直是非常非常的丰盛，每天早上啊有两个从加拿大过来的人专门给我们烧咖啡，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高档的咖啡。这个咖啡是怎么做的呢？你知道吗？它这个咖啡啊，后面呢是放在一个天平上面的。这些人是很讲究的，就是那个咖啡是多少，加多少水，以什么速度加，多长时间内加进去，就是这么精细的。每天早上这两个弟兄就在那做咖啡，做完以后放在旁边，你就看到神所预备的这个弟兄姊妹。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在一起搭配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好。然后在这个地方也遇到了一些国内来的弟兄，建立了一些肢体。那这个弟兄是科大的，他比我大两六几年，他是六几年生的，八六八七的吧。这个哥们儿他很厉害，他说那个时候你们都出国考英语，我是学校英语最好的，可是我没有机会出去。他见了我的面，他就开始用英文讲话。可是他从来没有到过美国，可是他有很多的征战，他从来不认为教会是应该大的聚会，他都是个人的。结果我跟他聊了聊以后，他说哇，我也跟你我们要多沟通，他说我这个会议让我有一些见识。所以神借着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这个感受，真的是要成就很多的事情。这是王部长在清迈的咖啡厅，他自己在这里有一个开了个咖啡厅，因为需要资助，需要自己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来源，也在那里开这个，就是给他们传福音。这里面有两个，这两个女孩子，两个男孩子都是他们的职工，要带他们信主，所以非常的非常的感恩。这个是最最令人感恩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这两个人是伊朗的一个宣教师，然后他们呢在那里非常非常的。已经很熟悉伊朗的文化，也有心智在那里去。然后在这个会议离开的时候，他就说我打算去路过杜拜。然后我说你去杜拜都安排好了没有？他说好像还没有太安排好，只是要经过一下。结果你知道吗？神就是这么预备的。我在过去一年带了一个这个基督生平的班， 那个班呢，就是每个星期四会有一个课，然后那个课学生呢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其中有一个学生就在杜拜，这个是个姊妹，她在杜拜做什么知道吗？她开了一个游船公司，很成功的一个商人。杜拜旅游啊，大家如果以后去杜拜的话跟我联系啊，我可以告诉你直接去他那儿去坐他的旅游船。他我就说诶，他可以接，是不是可以接待他，然后我就立刻跟他们联系了一下，半个小时之内他们就联系上了，然后那个姊妹就非常的欢迎他过去，以后给他安排好，他就很偶然的机会，很偶然的机会，神就是这么，当我们眼睛有这些关联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发生了。结果他后来去了杜拜以后，那个姊妹找的牧师接的他，然后住在这个地方，都是住在弟兄姊妹家里面。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前面又有了新的规划，这两个人要在伊朗发展旅游。那个姊妹说我可以帮你，那个姊妹还不光是他自己，他还有一批的同工，都是做商营商的。所以他就后来那个姊妹跟我分享，他说哎呀吴伟，我真是感谢你啊，你给我这个机会，我这个地方做生意我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会被用上。大家要有这个心，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关系 啊，就是要有这颗心，就是要有颗心。这次成立了一个差会叫做同心华人宣教差会，是韩国人成立的，在清迈，这是他们的意向，因为他们要做这个桥梁，把中国人美国人这个全世界的资源集中起来，一起来做宣教的事工。他们做宣教的也不是做华人，而是要对这些最需要这个华人的这个福音的地方，最需要福音的地方。所以现在啊，其实大家弟兄姊妹，我就觉得我们在宣教的这个事工上面，思考上面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去极地其实很容易，郑丽刚刚去了南极也回来了，也没多远，我估计30小时，如果要是让我买个直达票的话，我也可以穿到那儿去，没啥了不起的。现在这个旅游、语言、信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很紧迫的，我们要用它。我们的生活的经历，现在在座的都很多人都在慢慢的老去，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所建立的关系为主所用，神必会大大的使用，无论你是做什么的。我们可以成立宣教小组啊，祷告小组，现在我们的祷告小组挺好的， RPG 很多，我们可以邀请一个宣教士过来，诶，去参加我们的，每个星期就有了。而在这样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就是对他们的无比的一个祝福。很多的事情就是一个信息，一个电话的事。这个姊妹在中国，他是做北韩的一个宣教师，他现在在学这个学做咖啡，因为在韩国，在北韩，咖啡喝咖啡是一个高档的事，他要做这个。我这辈子喝咖啡从来没搞清过这什么这个咖那个咖有什么不一样，结果我听说他做咖啡，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咖啡到底有什么区别，立刻给我发过来，立刻把这个咖啡的这个里面的成分啊什么的，然后他还专门的用这个录像自己做了一个给我看，他说你看看，这就是这个咖啡怎么做的，简单的不得了。现在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事情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现在的这个技术不是个阻碍，就是我们有没有心。所以啊，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啊，真的是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些反思。洪牧师上个周刚来过，跟我们坐下来谈德东需要人呐、需要人呐、南非就更不用说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Pastor Javid 下个星期他要去这个阿曼，在这个地方阿拉伯的角上，大家要参与啊，有这么多的需要，这么多的机会。记住以赛亚所说的，我们自己得救尚为小事，在神眼里面什么是大事。我们一起祷告。